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啊，3-11节啊。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啊。我们还是用起源的方式啊，我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啊。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仰望你，仰望你的圣言啊，求天父你亲自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来开启属于你的人，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软弱的器皿，能够把你的话能够讲解的清楚，让你的儿女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当中被你全然的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再讲信心啊，第三个题目要讲到信恩典与信从。要相信神，要信靠他，然后要信从他。那从什么呢？这个从的内容和含义是什么？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如果你留意，特别讲到11节，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这一句经文显然是一个绝对的应许，但如果你这样，你就必定会得救，你必定会得以丰丰进入神的国。那这一个必定性、必然性，是一直在福音的当中我们去宣讲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强调这个必定性和必然性，但是这个必定性和必然性是什么呢？是如何实现这个必然性呢？这个是问题。那我在这个经文当中所看见的和我今天所分享的，可能不是在外面流行的一些的所谓的必然性，觉知你就必定有了，洗过了就必然有了。那这些所有的必定性、必然性，到底是不是圣经所说的？那可能未必。那这个必然性圣经有绝对的强调，那它强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透过圣经去了解去知道的。那有很多的信徒，我在我牧会的这个当中，很多信徒问我有关这个得救必然性的问题，然后他问我说这个必然性是怎么回事。我说呢，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所有的有关福音、有关得救、有关这些的事情，是上帝说的才算数，是吗？是神说的才算数，人说的不算数的。你听了我所讲的，你就信我的话，你能靠着我得救吗？你不能，你必须是靠着神得救，对不对？那神怎么说的？他透过启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必然性，你蒙恩以后怎么样在他面前信从他来实现这个必然性。这个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享圣经，我们要讲圣经，是要把这个信息要传递给信徒。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有这些的经文，这个经文的里面有几个部分来告诉我们实现这个必然性。 第一个部分是一章的三到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指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个必定性必然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是上帝赐给我们一切有关必然性的真理，一切有关前进和生命的真理赐给我们，在这个真理的当中实现这个必然性。后面五到七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这个第二个部分是指神已经把一切关乎那个必然性的有关生命和前进的真理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应当在这个真理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这个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加上加上加上加上。那这个真理在这样的一个加上的过程的里面，就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和这个必然性就产生了关系。这是第二个部分。后面八到九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邪性。那在这个里面很清楚的步骤告诉我们那个结局那个部分，如果你真的是有了那个全备的救恩的真理，然后如此的加上实现在你的里面，你就一定会结果子出来，圣灵的果子，得救的果子。那如果没有，就是眼瞎。换句话说，在神赐给我们绝对的得救的全备的真理的这个回应的上面，我们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更加殷勤的加上加上会出来果子，另外一种没有，那就一切都没有。换句话说，神的真理和我们没有关系。那这是经文所带出来的第三个部分，后面十到十一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这个必然性是这样实现的，如果我们这样的在神面前按照彼得所教导的殷勤，这个必然性就会实现。那这段经文是在彼得后书，是彼得服事最后的一个部分最后的阶段他写的这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里面，他特别强调上帝拣选的恩典，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蒙了上帝拣选的恩典，得着那个生命的应许和永恒基业的应许。然后呢，彼得教导说，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召我们，本来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呢，我们不能在整个信主以后再为罪受苦，而要为义效法基督去受苦，这样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在彼得前书的末尾的阶段，他特别警告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个可吞吃的人是指信徒的范围的里面有些人是可吞吃的，那在这个可吞吃的里面，是可能那个人因为听了那个错误的福音，或者是因为一个错误的道路，或者是因为假先知假教师，然后把他们脱离真正得救的道路，那这个是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或者是有的信徒在面对苦难，在面对很多信心的这个功课的时候，他失败了，这情况也有。信主是绝对的恩典，这是肯定，上帝绝对的掌管是肯定，但是信主的人，你要面对信仰的道路上面耶稣所说的窄路，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胜过撒旦的攻击，要坚定的走天国的道路，这一样也是圣经绝对强调的。 听起来好像是不能够保证。那如果是这样，圣经的绝对性、福音的绝对性是怎么实现的呢？可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那彼得他就透过这段经文最浓缩的、最清晰的、最全面的来描述这个必定性、必然性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如此的按照彼得所说的去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必然性对你来说就是个绝对的事实。所以彼得后书这一段经文相当相当的重要，对于所有的信徒，你要清楚你有得救的确据，那个得救这件事情在你里面是必然的。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我在经文的里面慢慢给大家分享啊，你可能要多多思考哈，这个终于说我讲的会比较短一些，可能我讲的短很多都是硬的东西哈，你要慢慢去嚼哈，这里面的东西比较硬一些哈。那彼得说呢，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倾的事赐给我们。那这个绝对性的重点是两样，绝对性怎么实现？一个是神的神能，神有绝对的能力、绝对的全能，他可以实现这个必然性。那这个绝对的全能、绝对的能力和另外一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是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来实现这个绝对性。换句话说，神有他绝对的能力，然后他把那个绝对的真理、全备的真理赐给我们，然后产生的这个绝对性是这样来实现。那神的神能和他赐给的一切关乎前进，或者叫做救恩真理，或者叫做生命之道的事赐给我们，那这两样会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的能力要实现什么呢？实现关乎生命和前进。他的能力是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那这件事情的真理他赐给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生命和得着那个近前的生命的状态。那生命在圣经的里面特别讲到是属基督的，前进是指一种生命的状态，是我们得了基督的生命以后你应当活出来那种生命的状态。那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所带出来的方向是得着他的生命，要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啊。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是耶稣来要赐给信徒的那个核心的内涵，那个永恒的生命，将来天国的永生和地上所建立起来的生命，这个是密切相关的。是因为他在地上赐给了我们那个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所以配得将来那个永恒的天国。那关于这些的事情都赐给了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得到这个敬虔，那你的得救就是绝对的。那这个前进请大家留意哈，这个前进不是佛教的心诚则灵啊，不是仅仅说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啊。这个前进呢原文叫做 Eusebion 啊，这个是希腊文哈。那 Eusebion 这个词呢它有三个内涵在这个里面。这个前进是指一个心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对神的敬畏，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有塞变还包括另外一个含义，是你生活的状态越来越向神靠近，你越来越亲近神，越靠近神，这个叫前进。第一个是一种的态度，一种生命的状态。第三个部分是你生命的品质越来越有神的形象，这个前进不简单的，是这件事情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关于这一切的事情全然的赐给我们。那如果这件事情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的得救就是必然，因为这一个是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了我们，神没有留下一样都是完全的，就一定会产生这个必然性，是这样。那也许有人会问啊，我刚刚信主啊，我也没有活出那种的敬虔，我还没有得到基督的生命啊，啊，这个情况有没有？有。或者有人说，我看见很多人信主信了很多年，我也看不见他生命有基督的形象。那这个必然的性是怎么实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实现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后面那个经文讲的，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件事情是这么实现的。那这个件这么实现呢，中文的这句经文的翻译啊，我必须要重新把它调整一下。这句经文的翻译呢，对我个人对中文的理解来说不太容易明白。那我呢用英文来读这段经文。我还告诉大家，我的英文的版本是 ESV 的，不是 NIV 的啊。即彼得后书这段经文 NIV 都有不太准确的地方， ESV 的比较准确。但什么叫做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呢？我读英文哈，他说叫做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to his own glory and excellence。 这个叫做皆因认识，是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是透过对主的认识，透过对基督耶稣的这个知识的认识，向那方向走，有这个途径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很重要。然后呢，自己的荣耀和美德，他招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和美德，透过这个知识，他要招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和美德，那个是那段经文比较准确的解释。信了主以后就有主的形象吗？就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吗？不能的。那怎么样才能呢？是透过这个 knowledge of him， 是透过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知识，对真理认识，真理圣经的知识，能然后才能够推动，才能够实现进入他的荣耀和美德。这一切生命关乎敬虔的事，那个得救的应许是这样实现的，是透过你学习耶稣基督的真理，你明白圣经的知识，你了解福音的真道，然后在这个透过的里面，信徒被渐渐的逐渐的带出基督生命的荣耀和美德。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没有基督的知识，没有实现这个方向的能力和可能啊。所以我们唱很多诗歌，我们都在讲到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像基督，我们要敬虔，我们要怎么样？那你怎么去那里？好像我在我们宣道会，我们加拿大宣道会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宣道会，加拿大宣道会，我听一些牧师讲说，我们要有 deeper life 啊，我们要有 deeper life， Christ like， 好像基督一样的 deeper life。那我们要有那个 deeper life， 我们要有基督深入的生命。How do you go there？你怎么去到那个 deeper 的？ By emotion， 用情绪，用唱诗，用跳舞，你就可以进入基督的 deeper life。 彼得后书说是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真理，你就能进到他的荣耀和美德的里面。这个是圣灵重生人的那一个方向，那一个方法。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耶稣的祷告。信徒能够进入到基督的生命，能够得着他的生命，是透过真理，让他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是在神的道的里面被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信主了， 你要活出那个得救的必然性，那个途径是你不断地学习基督的真理，不断地学习真理的知识，顺从圣灵，被圣灵在真理的当中塑造，塑造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塑造出那种敬虔生命的样式，那个才是途径，那个才是有结果。所以你出信，你当然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那种的荣耀和美德，因为你刚刚信。如果你信了一段时间，你从来不学圣经，你从来没有基督的真理在你里面产生作用，你也没有办法到那里去。那个必然性的实现是透过这个才能够实现在你的里面的。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华人信徒，我呢在我们教会讲道，我很少去其他教会讲道的，极少。我大家讲过，我在我们教会讲道，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弟兄姊妹们，华人背景的信徒，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一直的重复，你们要跟着真理走，不要跟着感觉走。你如果真的要走信仰的道路，你要跟着真理走，你不能跟着感觉走。如果你跟着感觉走，你很难进到真理的里面，因为人的感觉从肉体来的，经常和真理是抵触的。当真理责备罪的时候，那个肉体是抵触的；当真理叫人不要去贪爱世界，那和肉体是抵触的；当真理叫人不贪爱钱财，那和肉体是抵触的。那如果你跟着感觉走，你感觉肉体舒服，我就去那个地方，我就接受所谓的牧养，你没有在真理的里面，你没有办法接受牧养的，不能。你除非真的是寻求真理，真的是饥渴慕义，那个真理在你生命的当中扎心，扎到你的里面，要改变你的生命，那个你会真理得着。这个是圣经非常重要的那个原则。在希伯来书2:1，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你们为什么来教会？基督徒来教会的首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学习圣经真理啊！我特别喜欢 John MacArthur， 他对他的描述哈、啊，我们大家谁知道 John MacArthur 这个人？啊，我很喜欢他们教会对他的描述，他叫做 Bible Teacher， 圣经教师。每一位信徒，你真正需要的是神的话，是神亲自向你说话。是神不停地向你说话，是神的话一直地带领你，一直地改变你，一直地更新你。你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你是活在神的里面。耶稣说，爱我的人会遵行我的命令，不爱我的人不会遵行我的命令。你的葡萄枝子和葡萄树接在一起，是葡萄树的那个话语、那个真理、那个生命之道不停地浇灌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才会结出果子来。真理，圣经真理，圣经知识，圣灵的能力，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叫我们想起基督的话，圣灵是透过圣经来圣化圣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代啊，那个极端灵恩的 appeal， 那个 emotion， 靠感动，靠唱诗，靠跳舞，他说圣灵的工作就会实现。真的吗？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的工作永远和圣经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圣经，没有圣经真理，就说是圣灵的工作，你就 wait a minute， 真的吗？那如果真正有圣灵的工作，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圣经真理的里面，那个生命会在真理的当中被塑造、被改变。后面又 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又将，因此他又将，那这个因此这个词呢，中文哈是一个意思，我再讲一下英文可能对大家有帮助。那这个因此是和上文连在一起的，因此是什么呢？是 by which。 前面讲了这么多，然后呢是 by which， 透过上面的，然后产生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透过神的道，是透过圣经的真理，然后产生的基督的生命的荣耀和美德。那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神迹以后，五饼二鱼，对不对？一并赶鬼，多少人跟随他？一大票人，对不对？太多人跟随耶稣了。然后耶稣开始讲什么以后，他们都离开了。耶稣讲什么？耶稣讲生命之道啊，你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啊。结果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他。那后来彼得跟随耶稣了，彼得为什么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也走吧。那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他没有说你有饼，我们还跟随谁呢？你能医治，我们还跟随谁？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那个永生之道是神的话，那个真理在生命当中所带出来的，所塑造出来的那个真正得到永生生命的那个实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耶稣这样教导，保罗这样教导，彼得这样教导，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后面的经文继续有因果的关系啊，叫我们既脱离从这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中文翻译一个叫这个字呢也太过简单，太过简单。那英文呢 ESV 版本它说什么呢？它叫 so that through them， 和叫大家觉得感觉说有不一样。英文是说 so that through them， 是前面教导以后，是透过这一些上面那些所有的教导，你才能够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才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是透过那个真理，那个全备的真理塑造出基督生命的样式，我们才能够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是那个真理的知识叫我们脱离世上的败坏。原来我们旧的生命的情欲是被真理改变，是被神的性情所取代所替代。原来是拜马门的，现在拜神；原来是属血气的，现在是属基督的。是神的真理在这个当中来开启我们，来改变我们，然后才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是逃离那个旧的生命，逃离那种败坏的状态，是这样产生的。 So that's freedom，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向后向基督的生命上面推进产生的。那这件事情不是一次性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持续性的，逐渐的脱离，逐渐的脱离。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是一个持续的生命状态，持续的在真理里面知识的认识，持续的生命被神渐渐的更新改变，是靠着圣经的真理来分辨什么是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有了这个分辨，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才会去脱离。那脱离了这个以后，才会有基督的生命，才有他的荣耀和美德，才能够活出来，才能活出那个敬虔的生命的状态。没有这一个真理的分辨，没有分辨力，会反过来重新陷在那个情欲败坏的里面。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又用肉身的情欲和行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彼得在他那个时代，他警告有假教师的。假教师是哪里的假教师啊？假教师是教会里的 false teacher false prophet， 是 so called Christian， 是在教会里面的假教师，所以他才能够误导教会里的人。但是他所讲的不是 真正的圣经真理知识，所以信徒就没有真正的属灵分辨力。这个是大问题，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在多伦多，我们教会有一个信徒去到一个教会听他们这个网站有一个牧师讲道，他听完以后他跟我说哈，讲道讲了这个30分钟吧，龟兔赛跑讲了10分钟，占整个讲道的1/3，然后他的讲道非常受欢迎，里面笑声不断，掌声不断。我得出的结论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在教会里面讲笑话，不讲圣经的真理，信徒很开心很高兴，我跟大家说那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尽管大家乐在其中，但是那种的乐会导致将来那个永远的痛苦。真理，圣经的真理是改变生命，是建立那个得救确据那个必然性的重要的根基。所以我在我们教会讲道我给大家这样讲，我跟你说我给大家讲的道，我在教会都是这样讲的，我们教会从来都是这样讲的，而且我在教会，在我们教会讲的道有很多道比我在你们这边讲的硬得多的，我们教会都是这样，陈牧师到我们教会网站听过的，我并没有把最硬的道拿来讲的，硬得多的。那很多人来了以后就不爱听，就转身走了，但是真正在那边听的人，他们会越来越有分辨力，通过圣经知识不断的学习，真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分辨力。所以外面教会的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压力很大的，他们打开圣经听他讲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你讲的是圣经吗？你讲的是圣经真理吗？他们 challenge 所有人，包括我也一样 challenge 的。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讲道讲主日学，我欢迎你们批评我，但是请你把圣经拿来，你不要跟我说我喜欢听我不喜欢听，你为什么喜欢听为什么不喜欢听。神的道如果是属肉体的，他就是不喜欢听的，不喜欢听就错吗？喜欢听就对吗？未必。标准是哪里？圣经。把圣经拿来，如果你用圣经说服我，我感谢你，我需要学习圣经。如果是你的肉体抵挡圣经的真理，请你顺服。我是这样的，我欢迎大家弟兄姊妹，我讲到主日学从来都说尽管批评，欢迎你们来批评，但是请把你的圣经带来。那这个是在建立真理的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信徒的生命，当信徒在圣经的真理被建立起来以后，你看见他们的生命越来越强，你看见他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深入，那个分辨力越来越强，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彼得的教导，也是圣经的教导。那后面经文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连接上文，因为神已经把所有的有关生命前进的事，所有的真理都赐给我们了。那这个真理有能力把我们带到神的性情的里面，有能力叫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和败坏，有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基督的生命。好，有了，那我们怎么办？后面彼得接着教导，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如果神没有把他的能力和充沛的全备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应许在这个真理当中必定能够建立我们得救的那个确据，那我殷勤什么？我还有盼望吗？我努力什么？那正因为他什么都有了，所以你要分外殷勤，你要抓紧时间，你要真正 focus 在信仰的当中，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殷勤一个是在态度上要积极，你内心真正渴慕圣经的真理；一个是在行动上你要付诸实践的，你真的是追求的。我在我们教会，我放胆的讲，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你跟我们教会所有的牧养、讲道、主日学、祷告会、小组、服事这五样，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的。我敢放胆，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弟兄姊妹，祷告会我不分享的，全是弟兄姊妹分享，我听着都是弟兄姊妹他们排班有带师带分享的。我们大概每次祷告会有三十个人吧，他们分享都给我很多的鼓励，每一个分享都说神的话怎么在他生命当中来改变他，他怎么样靠着神的能力胜过那个罪的试探，怎么样在神的真理的里面被建造起来，怎么样脱离原来罪的残累，在家庭里面得胜，工作上面得胜，在很多的地方得胜，很多这样的分享，我边听我边得鼓励的，因为神的功确实坐在他们的身上，是透过神的真理做的，我做见证人，很受鼓励。所分享的东西没有任何世俗成功神学的东西，没有，都在讲生命层面的事情，很奇妙，神在那里面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啊。我们有一位执事做 Deacon 的，他有一次分享胜过这个试探。那我们在加拿大买这个 lottery 大家知道哈，买彩票中大奖，然后呢那个执事呢信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听我讲到就觉得高传道说不要买彩票，我说那里面有 temptation， 那有试探，我不买的。我原来在工作的时候刚到加拿大工作，他们给我推销彩票我不知道2块钱啊 $2 我就给他咯，$2 to 你啊，我给你干嘛，不知道干嘛。后来下次再找我要钱，我说干嘛，买彩票买 lottery， 我说我不买。他说为什么你不买，我说我怕中奖。你听懂吗？我不是怕不中奖，我怕中奖，对我来说中了大奖比遇到车祸还要危险。你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钱，你还能不能够站得稳？那个是 temptation， 那是试探。中大奖的哪有几个好结局的？在加拿大有统计的，后边整个人生会摧毁的。你能够安安稳稳的工作，日常的工作，在神面前 that's blessing， 那是祝福。中大奖，突然发大财，我跟你说 somehow 那是 curse， it's not blessing。 所以那个执事他那天去的祷告会，他就说我最后试一次，最后试一次，这次买了以后中就中，不中就算了。他心里暗暗就下了这个决心，就去了。结果祷告会结束以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我今天晚上搭你车回家。他这下完了，他本来想去加油站买一下，结果高层他搭的车不敢去买了。那我很少搭车的，我都自己开车去，刚好那天我没有开车，我搭他车，他心里面就知道这是上帝教训我，这是神的工作。以后他再也不卖了。那是过了很久以后，他在祷告会分享，他说我要把我当时的情况告诉你们。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理，他现在比较平安了，在神面前，在真理面前整理清楚了，他知道神为什么做这么做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安排，他现在明白了。他说神实在是搭救我脱离试探，那是在生命当中的建立，每一件事情小的事情，那在真理的当中的认识和生命当中的建立，这样他才能够走向金钱。那这个是要更加殷勤，在生命当中不停的建立真理，在里面不停的实现，然后让我们能够做顺命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殷勤的来信从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不脱离，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的这些的诱惑和试探。没有真理不行的，救不活的。在我们教会去年前年了有一对夫妻要离婚了，礼拜六离婚，太太把这个律师信都开好了放在桌子上，两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8岁。为什么离婚呢？两个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呢岳父岳母公公婆婆来了，结果呢他这个家庭关系是什么呢？是女婿和岳父岳母打，媳妇跟公公婆婆打，岳父岳母和公公婆婆打，全家这是几国大战都搞不清楚。然后呢就要离婚了。那他刚搬到这个，原来住在明尼沙达，原来在加密，后来搬到奥克维尔来。搬到奥克维尔以后呢，那最后一个 moment 试一下来找找我啊，我说你来我们教会啊，我去看看你吧。 去了。他说要离婚。我说嗯，离婚？为什么离婚呢？他给我讲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说原来那个教会牧师说可以离婚的。我说是吗？你请那个教会的牧师把圣经带来，你打开圣经告诉我哪一章哪一节说你这种情况可以离婚的。啊，都是已经打成这样了还不离婚？我说圣经是有这样说吗？圣经说你打成这样就可以离婚吗？圣经说离婚是什么呀？犯奸淫，另一方抵挡信仰，只有这两样啊。你们没有啊，你为什么要离婚呢？后来我就在这个家里面，我八个月和三个 party 和他们谈，每个都谈十次以上，最后这个家就回来没有离婚。后来他的岳父岳母是信主的，逢着圣诞节的时候，他看见他在这个外孙和外孙女在上面表演，他岳父拉着我的手，他说我后怕。当时他们岳父岳母老人都支持离婚的，他说我后怕，我就差一点把我的孩子的家拆了。没有真理怎么能够得胜呢？没有圣经的真理，你怎么能够在信仰的当中得胜，在家庭里面得胜呢？这个是在真理当中的建造。另外一个家庭，那个太太给我打电话说，先生总是跟他吵架，两个人啊不行了，到一地步不行了。后来我就去，我说我跟你先生谈谈，我不跟姐妹谈，我跟先生谈，我跟弟兄谈，把他叫出来 Tim Horton 喝咖啡。我说什么情况啊？他说这个太太太不讲理，这个我一路退让，他最后还一路向前攻，我无路可退了。我跟他说，我是你做丈夫的是不是？不是啊。我说圣经怎么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为他承，你要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圣经说先生要爱丈夫，为他舍命。我说你还活着吗？你还没死吗？没死我们就承受不住了。你没有为妻子舍命啊，你爱他吗？按照圣经为他舍命，不要跟妻子讲道理。啊，我不是说妻子不讲理，你作为先生的，你不要跟妻子讲道理，因为他没不讲道理，所以你就要这样，不要讲，包容他，他是软弱的器皿，和你一头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是圣经的教导。我还告诉他，你在地上你做丈夫，你可知道你妻子那个得救的路担在你肩上，他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你是家里的头，你要负责你整个家里属灵的情况，你的太太走天路，你的孩子走天路，你做丈夫的你要担起你的责任来，你为了永恒这件事情在地上做这个事情，为了你太太永恒的得救，为了你的孩子永恒的得救，这是圣经的真理，不是为了地上暂时的享受，否则你就不要做丈夫。你结了婚了以后你要做永恒这件事情，你带着这个永恒的使命做丈夫，受点苦就要受吧。后来他就说我明白了。回去以后他太太就打电话给我，哎呀，这个牧师，我先生每次跟你谈了以后他都变好了。我就跟太太说，我说呢，不是原来他坏他变好了，是他变得更好了。你自己要好好的反省你自己，你做妻子的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顺服你的丈夫，不是整天挑丈夫，挑丈夫的毛病，怎么做妻子的，圣经怎么教导的，你有吗？我说你好好感恩吧。夫妻是在真理的里面这样彼此的建立的，现在夫妻的关系很好的。没有真理你怎么可能建立起那个属灵的生命，你怎么可能在属灵的路上得胜？那这个是关系到你所有的生命的部分，你自己生命的状态，你对周围人的影响，对家人的影响，这一切都是相关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把真理赐给你，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要更加的殷勤去建立在这个真理的里面。那没有真理一定走偏的，一定会走偏。那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圣经的真理是让我们专以天上的事为念， 你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你要单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的神会加给你。这个是圣经真理的教导，这样的教导才能够真正导出来追求真理跟随神走天国道路的信徒的生命。这样的人才会真正建立起那个得救的确据。后面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在这段话的里面有八个名词，有七个步骤。那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词，一个动词叫做加上。那加上这个词呢，中文只是加上，可能需要更多一点解释哈。这个词呢叫epicho 这个词哈，这个词呢它是表达说要供给，要完成，要展现。这个加上有这么多的含义啊，因为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中文经常把一些很重要的词太简单的翻译出来，所以我们 miss 掉很多的东西啊。那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含义在这个当中。我必须要讲哈，我们华人信徒在信主上有很多的困难。各位在美国很好的，我建议你们一定要读中英文圣经的。我建议的版本是 ESV 这个版本的啊，比较准确，比较忠于原文的。对信仰的这个了解，神的话语的了解，要透过比较准确的解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突破的这个部分啊。希腊文你们可以不用学，那我们做传道人的没有办法。你做传道人呢就要学一点点，我希腊文马马虎虎啊，透过很多的工具来讲哈。在语法上我是看英文。那这样这七步要产生什么呢？产生能够得着这个基督生命的那种的德行啊，那种的生命的状态啊。那有了信心，这是第一个，要加上德行。那这个信心呢是一切的起点，一切的起点。如果没有信心，那和神没有关系，和得救没有关系。那这个信心的起点呢是神赐的，是神从神来的。如果神不拣选，如果神不赐给人，人不可能有信心。所有的得救的起点是神全然的拣选和恩典啊，这是信心。那如果你有了信心以后呢，就要产生前面的一条路，又要加上这个德行。那德行这个词呢，Arete 这个词是指内心的这个良知被信心驱动以后产生的一种的德行。那这个德行呢要区别于世俗的德行的，这个和世俗的德行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是因为信心所驱动的，世俗的所谓的德行是在世俗的所谓的道德的层面里面所讲的，但是基督徒的德行是从神的信心所产生的那种的德行。那这个德行所推动出来的德是指内心的那种的对神的义所了解的那个内容和产生外面的行为。那这是一个有信心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你信主了，一个最基本的德行都没有，那我倒怀疑你到底有没有信心。那如果真正有信心，最基本的要有的，那我刚刚信主啊，我就夜总会不去了，麻将也不打了，也不酗酒了，也不乱讲笑话。原来我很不在乎的，乐在其中。那信主了就立刻停了。那也许有人说，我不信主都比你好，我都没干那些事儿，因为我原来是做生意的嘛，我原来是比较不好。但是呢，这里面呢有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在后面哈，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因为这个德行继续的向前推动，有一个知识在里面。这个知识是指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和你德行之间不断的互动，不断的建立。这个德行是超越世上所谓的德行，世人的那种在基本的良知下所谓的德行有，他们知道杀人、奸淫、抢夺、欺诈，那这个是不好的啊。但是呢，在世人标准的里面，有私欲、有骄傲，不觉得是有问题，是吗？ 有增进不觉得有问题，增进叫做竞争啊，是吧？推崇的，有私欲，大家都有私心的，这是很正常的。嗯，有骄傲没有问题。有一年我看这个春节晚会，专门有个人说我骄傲，讲了很多次。这个在世人的里面不是问题，甚至还会成为世界的推动力，因为他骄傲，因为他增进，他竞争，所以社会就推动了。在世人的里面有淫念不算是有问题的，那些所谓的世人不错的人，他们照样讲黄色笑话的，还讲得津津有味的。在世人的标准里面，恨人不是有问题的，是吧？我们著名的雷锋有讲过吗？啊，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啊，是不是？恨人不是有问题的啊。毛泽东他也是这样说吗？啊，要这个阶级分明吗？孔夫子也是这样认为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近代啊。那有这个门徒问孔夫子说，这个夫子以德报怨可乎？那孔子说不可，当以直报怨。如果他做得不好，你不能够再给他德行，你要训练他，你要弄他，你要回应他才行的。这是孔子的教导。在中国背景的里面，一般的所谓的社会的德行和我们这个圣经所说的知识所产生的德行相去甚远。啊，在去年大家有没有看女排啊？啊，这个奥运会女排不是夺冠了吗？啊，那夺冠的时候呢，我听那个评论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评论说呢，我们中国女排复仇成功。哎，这个你赢球了高兴，这是可以的哈。那你怎么复仇呢？你仇何来呢？那人家赢了你了，就算和你结仇了。那你现在赢了别人，你也和别人结仇了。那你这个仇恨岂不是永远的循环下去吗？所以这个是整个世俗的，在整个他所谓的德行的范围里面非常有限的那个部分。那信主的人，你是超越这个的，因为你有圣经的知识，所有那一切的事情你都要去超越它。贪心是罪的，骄傲是罪的，增进是罪的，恨人淫念私欲都是罪的。恨人就是杀人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爱仇敌，为逼迫你人的祷告，你要以德报怨。这是超越孔子的，这个是圣经的知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不是世界的道德标准。那这个知识也是产生基督生命的重要的那个真理的根基，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我们被建立起来，你的生命被塑造出来，你所活出的样子在世上，你是盐，你是光，人家经历你和你接触，你就是和世人不一样，因为你的行为，你内心的状态和别人就是不一样。这个是属神的生命。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那节制是指到自我控制，圣经的真理在圣灵带领的下面的自我的限制啊，这个节制不是这个啊，这个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哈 啊不是卧薪尝胆的，这个节制是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把我们能够带到被真理所控制的状态。原来习以为常的顺理成章的天经地义的事情被圣经的真理和知识限制住，那个生命开始被改变。原来所谓的君子爱财不对了，是吧？你贪爱钱财，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原来所做的人要做人上人是不对的啊，你做人上人是出于自己的骄傲。原来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对的，你若为己神就会灭了你啊。原来所谓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对的啊，原来所谓的食色性也都是不对的。被圣经的真理光照限制住以后，你在这个限制的当中被神不断的更新，你的生命在真理的里面不断的被建造，你才会向基督生命那个 deeper life 才能方向去走。然后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这个词是坚守、持守、坚忍 这个词啊，叫 hupo-neo 这个词，是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接至，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要坚守，需不需要坚守啊？如果你真的知道了圣经的真理，如果圣经的真理真正开始节制我们、限制我们，你需要坚守吗？要啊，因为圣经的真理所限制我们的都是我们肉体情欲的东西，如果不坚守，那个就会沸腾的，那个就会放纵的。为什么耶稣说十字架是窄路？十字架也是成圣的道路啊！在我们教会这个信徒，我讲道时他们说，我说十字架是天国的路是窄的，那为什么天国路是窄的？因为我们太宽了，因为我们太胖了，所以那个窄路呢，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因为我们太多的罪，太多的世界的东西，需要在窄路的里面走过去以后被去掉，被除掉，会塑造成神所喜悦的样式。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这个忍耐的当中，在这个节制的里面，我们会被成全完备，我们的生命的状态会被成全到神所喜悦的圣徒的样式。雅各书五章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到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遵行神的话，学习圣经，然后要在忍耐的当中，生命被塑造被改变。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又回到前面了。那个前进是在前面从信心一步一步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在这个里面逐渐逐渐才能够活出敬虔的生命来的。这个是 take times， 这个需要时间，但是你必须要在真理的里面，在时间的里面才会走到这一步。没有真理，再多时间也到不了这里的，有了真理不遵行也到不了这里的。这个是彼得所教导的。如果你真的如此去跟随神，真的如此在真理当中被塑造，那你一定是在基督里会被神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这样过去以后，是这样更新的。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这个生命的转变，原来是里面的自己的，现在开始向外，开始表现爱弟兄的心。那在这个爱弟兄的心的里面，有两个爱哈，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啊、这个中文的翻译还是有问题的。那这两个爱都是爱弟兄，没有爱众人。如果你这个中文圣经，如果你有的话，你下面有没有小字？爱众人的心，你有小字吗？小逗点，在你经文的下面有没有？那小逗点是什么意思？是加上的。那为什么他要加上呢？因为呢，他发现这句经文有两个爱，但这两个爱似乎是重复的。那怎么办呢？他加上这个小点以后呢，就把这个爱升华了。一个是爱弟兄，一个是爱众人，这是中文翻译的。那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那这两个都是爱弟兄，爱的层次不一样。第一个爱弟兄的心哈，你大概如果在这个信主信了一段时间，你会知道哈，第一个爱弟兄的心，那个爱是希腊文叫 philoi， 啊，知道了哈，是可爱的这个爱，是彼此相爱这个层次的爱。如果你真正有敬虔的生命，你和弟兄之间一定是彼此相爱的。如果那个人他和弟兄之间没有彼此相爱的关系，他说他有敬虔的生命，没可能。约翰一书清楚地说，你没有爱弟兄的心，你就不可能爱神。你有了爱神的心，你会爱弟兄的。那这是这个层面的，这个所谓的爱，这是要有的。第二个爱是 agape， 你就更知道了，那个是爱那些不可爱的弟兄，爱那些得罪你的弟兄， 爱那些亏欠你的弟兄，这个是基督舍己的爱，这个是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的祷告的爱。那这两个爱，前面一个爱世界可能有，后面一个爱世界一定没有的。这个是敬虔的生命活出来，基督的生命的状态才会有的爱。那这个步骤走到下面，你那个得救的确据就会非常非常的坚定。所以彼得后面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啊，若有，那这两个词呢，还需要再处理一下啊。讲这段经文很重要哈，所以我处理很多这个事情。那若有呢，这两个字是两个动词，我们中文翻译成一个若有，实际上这里面有两个动词。一个动词呢叫hypao， 是以这个作为开始，英文翻译成 beginning。 如果你看英文版本 ESV 的也是两个动词啊， beginning， 如果你可以 beginning，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动词呢叫 philohonazo， 这个词，那这个动词是持续的增长啊， ESV 的这个翻译成叫 increasing。 好了，那若有就是说你以这个为起点，上面所教导的，然后持续的不断的成长，前面那个所有的内容你以那个为 beginning， 然后 increasing， 不停不停的成长，那个八个内容七个步骤，这个叫做你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如果你充充足足的以这个为开始不停的成长，才会有后面所说的结果，得救的确据。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个特会几天培训班就可以成就的，不是参加一个退休会就行的啊！我讲一次退休会，我觉得你们教会回应的都很好，这个请他讲一次吧，反正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反正就一次嘛，不会有太大的损害，所以你们就放胆请我来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呢，我也不期望这一次就会有多好，如果好的话，那个 take times， 要花时间在生命不停的成长的当中。所以很多的信徒他们以为参加一个门训营，一个40天的使命人生，生命就会改变，不能的。以为参加一个特会，一个奋心会，一个培灵会，几十天就速成了，不能的。所以很多信徒参加了很多这些会以后，他们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绝望，这个是真的是在华人教会，在外邦教会的里面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凄惨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带门徒带多久啊？3年半，带出来的门徒怎么样？马马虎虎吧。那3天的特会能够塑造出门徒吗？所以弟兄姊妹要把这个信仰的路要认识清楚。彼得讲这段经文是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原则的当中需要一段时间的成长，一段时间持续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要够量，要够时间。 increasing， beginning 是对的，不停的 increasing， 不停的成长，你才会走到那一步。那有了这个以后，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原文又回到原文啊，使你们，这使你们呢，原文的动词哈啊 ，katitemi 这个词哈，原文的动词是，如果你是这样不停的成长，然后呢会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放在一个状态上，那这个状态会导出来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在认识我们主的耶稣基督上面，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他不会闲懒，也不会不结果子。如果你有这样，你不会闲懒的，因为在这个真理当中你不停的追求，你也不会不结果子。那闲懒和不结果子也是两个动词啊，也是两个动词，就说那个闲懒的意思说不会没有果效。如果你真的这样，你不会没有果效， 没有作用啊，不是个人的懒惰，因为前面你已经殷勤了吗？啊，所以 agos 这个词显然是不会没有作用，一定会产生作用的。如果你这样，在你生命当中一定会产生作用的。从这个角度是这样看，那如果有这几样的话呢，也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你的生命一定会结出果子来。所以这个应许，这个必然性，是在上面那些教导的这个结果以后出来的那个应许是这样。你真正好好的学习圣经真理的知识，你的灵命一定会被建立起来。如果你这样的殷勤，一定会的。这个是彼得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应许如此实现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结局，那个结论。如果是这样，你就一定能。哎，所以各位信徒，我再次强调，你到教会来要好好的听到主日学，好好听圣经的教导，小组查经，好好的查圣经，在生命当中经历彼此的互动，能够好好的被建立起来。啊，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在我们加拿大，我们教会我很感恩。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个挑战。有一个教会，他们这个小组查经，马马虎虎查，大概一个小时查完了，7:30开始，大概到8点多就结束了，然后8点多一直到12点讲传销，不是我们教会。那个能建立灵命吗？那个建立传销体系，那个没有办法生命成长的，那个在教会里面再热闹也没有意义的。在我们教会，我是清理得一干二净的，我毫不客气的，我等了10个月，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不能做传销，他说我不在教会做，不在教会也不能做。哎，你怎么这么霸道？我跟他说，如果你做传销这件事情会伤害神的教会，也必定会伤害你自己。如果我做牧者，我对你的灵命不负责，我不配做你的牧人。我为你负责，我告诉你，你不能做那个，那个是个试探，上帝一定会给你够用的，你不要做了。在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那个真理的教导，那个生命在神面前这样子的一个成长，你才会结出果子来，否则没有。后面彼得接着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如果没有方向，就是相反，没有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没有那几样加上，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眼瞎和看见近处两个状态，一个眼瞎是没有属灵的看见，看不清楚救恩的道路，走的是世界的，是灭亡的道路。一个是叫做看见近处的，是短视，他的眼睛不是看见那个永恒的天国，只看见今生暂时的享受，和世人没有区别。那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不可能结出那个果子来，不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个得救的确据在他里面不会实现的。就算他有确据，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空的，他不会有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了洁净，那这个忘了旧日的罪已得了洁净，是忘了他已经从旧的罪的当中已经被分别为圣出来了，神已经给他洁净，已经给他救恩，已经让他有能力脱离罪的一个刑罚，已经赐给他永生的道路，但是他不肯走，他不愿意向着方向来走，那他就会迷失。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有的。耶稣讲到照样有人抵挡，保罗牧会照样有人反对的，人会有这个问题。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掉在这个里面。约翰福音15:1-2，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是与基督的生命连接，与基督生命的连接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与基督所教导的真理的连接。圣经的真理、救恩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时刻在你生命当中连接进去，和基督生命时刻地接在一起，你就会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个所以是产生一个推动。彼得说，因为有了这么多了， 前面有这么多的教导了以后，所以应当更加殷勤，你应当更加的去殷勤，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坚定不移是保持维持这一个对的状态，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这句话可能会对有些人会产生一些的冲击的。什么叫做使自己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呢？如果已经被拣选了，还需要使他坚定不移吗？是的，是这样子。怎么让他坚定不移？前面三到十节的教导。所以有一次我在多伦多一次青年特会上，我讲到，那就有信徒问我，他说我已经觉知了，受洗了，担保得救了，神已经拣选我了，好像我听你讲了以后好像不是那样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讲到，那个教会就说我本来已经在天堂上了，结果被高罗牧师拉下来了。那我就问他这个问题，那你真的在天堂上吗？还是在云里雾里啊？如果你真的在天堂上，神把你拉在那边，我有什么能力把你拉下来？真的吗？是什么意思啊？是原来以为在云里雾里，结果云一散了，雾一散了，它就掉下来了。我只不过把这个云捅破而已。我能碰到天堂吗？我不能。所以这个是问题。我们在对真理的认识上，在福音的认识上面有很多的缺失的。所以那个年轻的人问我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回答他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神已经恩召了，已经拣选你了，你要使他坚定不移。怎么样使他坚定不移？三到九节的教导。如果你这样，你就坚定不移。如果你这样，圣经说你就必不致失脚，你一定不会跌倒的。你在这个方面的里面，你在救恩的道路上面，你绝对不会因此失脚，因此失去，不会的。上帝绝对的恩典和保守，绝对的救恩是这样实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因此在上帝面前有缺据，是这样子。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样By fall in this way， 彼得再次总结 fall in this way， 这样又是四个词，把它加重一下，是在这个道路上，在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的里面，你就必然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得救的确据是这样实现的，实现的每一个可以这样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每一位都可以得到这个得救的确据，但是是 fall in this way。 你的信仰的路是这个吗？如果是这样，你就必可以丰丰富富得以进入神的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面前感恩，打开你的话，那样清晰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耳中。愿意天父，愿意圣灵，你把这个清晰的真理放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让他们在真理的里面被你带领，被你塑造，得着那个得救的确据，带着永生的盼望，带着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欢欢喜喜地活在这一个败坏的将要灭亡的世界上面，因为他们是有永生确据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